信阳的宝库，宗座县令。北工部继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后所编定的天主教教理。若望保禄主教，天主众仆之仆，作为永久纪念，致可敬的弟兄们。枢机主教、宗主教、总主教、主教、司铎、执事和天主子民的众成员。信仰宝库的保管是主托付给教会的使命，教会也时时贯彻执行。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由我欣然怀念的前任教宗若望二十三世揭开序幕以来，转瞬已经三十年了。是次大公会议之目的与愿望，是为将教会的宗徒和牧民使命清楚地阐明出来，并以福音真理的光辉引导所有的人寻求和接受基督的爱，这爱超越一切。基于此，教宗若望二十三世为此次大公会议指定的主要任务是更妥善的保管，更清楚地解释基督的教义的珍贵保护，使所有基督信徒以及所有善意的人更易于接受。因此，是次大公会议不应首先责斥现时代的错谬言论，而应平心静气地展示信理的力量与美善。他说，教会在此次大公会议的光照下将增加其精神财富，教会从它吸取了新的力量后将会无忧无惧地瞻望着前途。我们应欣然无恐地担起我们的时代所需要的工作，随着教会已走进了将近二十世纪的道路上迈进。赖天主的助佑，大公会议的教长们以四年时间的辛劳工作，为整个教会制定一套相当有分量的综合训导，包括教理的阐述和牧民的指南。牧者和信徒们在此找到一些方针，未能更新思想、行为、习俗、道德力量、喜悦和希望，这正是大公会议的目标。大公会议虽已闭幕，但仍一直激励着教会的生命。在1985年，我能声明，我曾有幸参与大公会议及协助议程的进展。梵二大公会议对我一直都是整个牧民行动的恒常指标，尤其在我这几年任职教宗期内，现在亦然。在职责上，我为适应每个教会和整个教会，慎重地演绎出一些忠于梵二和具体的应用方针。这工作仍需不断地追溯这个泉源。依据这个精神，我在1985年1月25日，借大公会议闭幕二十周年的机会，召集了一次非常规的世界主教会议。这次会议之目的在于欣然纪念梵二所接受的恩宠和杰出的精神成果，透过深入研究他的训导，而使全体基督信徒更予以遵从，以及加强我们的认识而付诸实行。在是次会议中，与会的主教们发出共同的愿望，要编一本教理或一套综合全部天主教信理和伦理训导的摘要，使之成为各地教理或综合摘要的参照版本。这教义的陈述系依据圣经和礼仪，表明确凿的教理，同时又要适应现时代基督信徒的生活。自从主教会议闭幕以来，我时时刻刻都在想着这个心愿，认为它 立定满全普世教会和个别教会的一个真正需求。真令人不得不由衷地感谢上主，因为今天我们能献给教会一套有天主教教理为名的书，这是一个参照版本，是教理讲授按着信仰的活权而更新。立一革新了，西方天主教及东方天主教的法典重新编定了，现在这本新编的教理书将在整个教会生活的更新工程上带来极其重要的贡献。这更新工程是凡尔索要并付诸实践的。天主教教理是多方面合作的成果，其成熟的过程却需要六年的严谨工作，是在一个慎重开放的精神中和怀着兴致勃勃的热忱进行的。1986年，我把计划的任务交托给一个12位枢机及主教组成的委员会，由拉辛格枢机领导，以完成世界主教会议教长们所要求的教理。另外，由七位教区主教、神学和教理讲授的专家组成编定小组，来协助上述委员会的工作。委员会负责提供指示，监察工作的进展，小心翼翼地伴随着接连九个草案的编辑过程。至于编辑小组方面，则负起执笔的责任，依照委员会所要求的做各项修正，并审查许多神学家、圣经学家、教理专家，尤其是全世界主教们所提供的意见，以改善文辞及内容。此小组确实使他们达到有效而令人获益良多的意见交换，以确保全书文体的统一和一致。这个计划曾做过广泛的征询，对象包括天主教的全体主教、他们的地方主教团和教区会议、神学院及教理学院。概括来说，这个计划受到主教们广泛的接纳和赞同，故此可以说，这教理确是整个天主教教会的主教团合作的成果。主教们慷慨地接受了我的邀请，负起了他们的责任，共襄这直接关系教会生活的创举。这个响应在我心中荡漾无限的心悦，因为有这么多和谐的声音混合在一起，确确实实表现出我们所称的信德交响曲。这教理的完成正反映出主教们团体的本质，见证了教会的至公性。一部教理应该忠实的、有系统的提出全面的教导，其来源包括圣经、教会活生生的圣传和真正的训导权。同样的，也采纳教父、圣师和教会圣人圣女们的遗训，以便更妥善地明了基督的奥义，再度振兴天主子民的信德。当然，要重视天主圣神在各时代启示给教会的解释，同样亦需赖信德的光照协助我们透视新的境况及一些从未发生过的问题。因此，这本教理包括了新的和旧的事物。由于信仰常是同样的信仰，而且又是新光的泉源，要满全这双重的要求，天主教教理一方面再度采取古代的顺序，即传统的也是教宗比约五世沿用过的顺序，将教理的内容分为四部分：一是信经，二是神圣的礼仪，以圣事为主；三是基督徒的操守，以诫命为起点；四是基督徒的祈祷。但另一方面，教理的内容却常以新的方式表达，以符合我们时代的要求。教理的四卷是互相连贯的，基督的奥迹是信仰的对象，卷一， 我们在礼仪行动中庆祝奥迹，而奥迹又借此而恩临人间。卷二，奥迹的临现是为开导并扶助天主子女如何行事。卷三，奥迹成为我们祈祷的基础，祈祷最独特的表现是我们的天父。此外，奥迹又成为我们祈求、赞颂和转求的对象。卷四，礼仪本身就是祈祷，宣认信仰的适当场所就是在举行敬天礼仪中。圣事的效果、恩宠为基督徒的操守是不可替代的条件。就如参与教会的礼仪要求信德一样，如果信德不表现于行为上，就是死的。这样的信德亦不能结出永生的果实。阅读天主教教理时，我们能把握到天主的奥迹和他救恩计划中奇妙的一体性，也意会到耶稣基督是奥迹的核心，是天主的独生子，由圣父派遣，由圣神降孕，在至圣童贞玛利亚的怀中降生成人，做我们的救主。他死而复活，时常亲临在教会内，尤其是在圣事中。他是信德的泉源，基督徒操守的模范和祈祷的导师。天主教教理是我在今年6月25日批准的，今日以宗座权力命令公布。它是教会信仰和天主教教理的有系统的陈述。这信仰与教理是由圣经、宗徒圣传及教会的训导当局而证实或阐明的。我承认它是传扬信仰的可靠准则，因此它也是一本有价值而可信的工具书，用来促进教会的共融。但愿它能促进更新的工作，这更新是圣神不断呼召天主的教会所从事的更新。教会是基督的肢体，正在走向光明璀璨的天国旅程中。天主教教理之准印及公布是博多禄继承人给神圣而至公的教会所有与罗马宗座和平共荣的个别教会所愿意提供的一项服务。这项服务在于支持及加强主耶稣所有的门徒们的信德，也在于加强在宗徒信德内合一的联系。所以我要求教会所有的牧者，要求全体信友在共荣的精神中接受这部教理，要勤勉地善用它，以完成我们宣扬信仰、召唤人皈依福音生活的使命。我把这教理交给他们作为一本可靠而正确的参考书，以教导天主教道理，尤其是为编写各地的教理书。对所有希望更进一步认识救恩无限富饶的信徒来说，这本书也适合他们。对那些怀有神圣切愿以致力大公运动寻求所有基督徒合一的人来说，这本书将给予他们一种支援，就是准确地表明出天主教信仰的内容及和谐一致。最后，这本天主教教理书也是为所有人而写，即那些询问我们心中所怀希望的理由和那些想知道天主教信仰的人。这本教理书并非为取代那些曾经由教会当局及教区主教、地方主教团，尤其经宗座合法批准的地方教理书。本书是为鼓励和协助编写新的地方教理书，这些书要顾及不同的处境和文化，也要小心维护信仰的统一和忠于天主教的教义。 在结束这篇推介天主教教理文稿前，我祈求圣母玛利亚，她是降生圣言的母亲，也是教会的母亲，希望借她大能的转求支持整个教会，不论在任何层面所做的教理讲述工作。在当今的世代，天主召唤教会做福音亲传的努力，但愿真实的信德之光能将人从无知罪恶的奴役中救出，引导人迈向那唯一名副其实的自由，就是遵循圣神的引导，生活在耶稣基督内的那份自由，在今世，在天国，和在面对面想见天主幸福的圆融中。写于1992年10月11日，梵二开幕30周年纪念，在我教宗任内第14年。教宗若望宝录二世。